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一到第十二节，我们一起开声来读这一处的经文。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开始，我们一起来读。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指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以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上帝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他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火洗，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请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慈悲怜悯的救主，你爱我们，体恤我们，知道我们的需要。今天下午你再一次将我们团聚在这一个地方，我们要一起在这一个地方来侍奉和敬拜你，因为唯有你是配得颂赞和赞美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将你的话按时的分赐给我们。今天下午众弟兄姐妹来到这里，要一起思想主的话，求你的圣灵配降在我们中间。你知道我们个人的内心，也唯有你最知道我们每一位肢体心中真实的需要。求你按照我们个人，将你那丰盛的生命充充足足的分赐给我们。我们将以下的时间完全恭敬地仰望在你手中，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此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要问大家的是，今天是什么日子啊？11月27号。但是实际上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今天是新年。我头脑没有发昏。从今天开始，教会年第一天是今天，今天是降临期的第一天，也就是说昨天之前是旧的一年的教会年。那么从复活节之后的50天之后，就是到我们昨天为止这半年的叫做常年期就结束了，整整半年没有节期的叫做常年期，经常的常，一年年年的年，常年期。那么从今天开始又要开始新的半年，又叫做教会的节期年。那么这半年总共直到再一次五旬节，这总共有6个月的时间，充满的都是教会各种各样的节期。那么教会年不是以新年的第一天开始，而是以圣诞节前的这一个降临期第一天开始的。所以我们今天是教会年中最重要的一天。当然我们说节期里面的许多的日子，12月25号纪念主的降生， 复活节纪念主的复活，五旬节纪念有形教会的建立，都很重要。不过为什么降临期反倒对我们基督徒非常之重要呢？因为从今天开始到圣诞节，这整整的四个礼拜的时间，是预备人心等候迎接救主降生的日子。所以一般西方传统的家庭，不管他信不信，有没有经常去教会，那么他们今天都会点燃第一根的蜡烛，一个花圈旁边有四根蜡烛，那么今天点第一根蜡烛，下个礼拜点燃两根蜡烛，那么第三个礼拜就总共点三根蜡烛。那么圣诞节前按道理来说一般会点四根蜡烛，但是呢今年很特别，今年的第四个礼拜就正好和第五根蜡烛一起点，因为25号正好是星期天，所以我们今天严格意义上来说是新年，是教会年的新年的开端。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是按照三代经课的第一课来的，也就是说有一本书叫做教会三代经课，建议你每三年能够把圣经通读一遍。那么这三年里面每一天都有建议，每一个主日都有建议你读的经文，我们今天所读的正好是今年第一个建议读的经文。这一段经文记载在圣经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一到第十二节。这一段经文非常之简单，这段经文记载了实体的约翰，也就是这一位是祭司的儿子。施洗约翰他的身份是，本来他应该做祭司的，因为他的父亲名叫撒加利亚，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一章里面的经文。他的父亲原来是祭司，那么他就一定会是祭司，因为犹太人的祭司是世袭的，所以是自动的传递下来。所以按道理来说，他的身份当他长大以后应该就在这一年，因为施洗约翰跟主耶稣基督的年龄差别只有半岁，那么如果主耶稣基督出来传道是30岁，他当年也是30半岁，那么按照犹太人的规矩这一年可以出来做祭司，这是一个永不朽坏的人以为宝贵的饭碗。就是说施洗约翰本来他有一份永远不会掉掉的职业，就是做祭司。但是呢这一位施洗约翰他有另外一层更重要的身份，就是作为主的出来传道之前的一辈子，是一个前奏，是主耶稣基督公开出来传道之前他为主来做准备人心的工作的。所以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啊，当时的犹太人生活的一个状况是非常特别的，当时的宗教是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犹太教到主耶稣基督出来公开传道，距离我们2000年之前的这一段时间，是犹太人的宗教发展到很高的很完整的一个时代。当时的犹太人之中有祖传的世袭的撒都该人一样，撒都该人啊他们都是祭司一派，至少是贵族，能够多少年染上传统世袭的味道的是撒都该人。但是撒都该人有一个问题是，他们只接受摩西五经作为他们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呢他们自然而然的就否认有复活的事，他们根本不会相信将来有一位救主来会死而复活。那么当时还有另外许多的派别，比如说法利赛人，这法利赛人啊是非常懂得旧约的律法，他们是很严谨的，就是说他们在外在的这种生活要求上 达到了宗教人士所要求的那一种循规蹈矩，不该做的事就不做，绝对遵守实践。这一个不基本的吧，不杀人肯定不会去杀人啊，但是不偷盗啊，不奸淫啊，这种外在的形式的这种要求都能够做到。所以有人同情法利赛人的，认为耶稣为什么那么对他们那一种责备那么的严厉呢？因为耶稣多多少少的情感上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味道。这些人很追求，追求到一个地步呢，他们每天都会按时的读经，而且那一种要求和谨慎，他们身上的衣服一定有635条穗子，每条穗子代表着一条规矩，什么不能做，什么必须禁止，他们一定会那么严格的去做的。所以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宗教感觉其实不是人最需要的。人需要的是什么呢？人需要的是信，是信仰。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啊，他周围的人有没有不信上帝的呢？没有，没有。不单是犹太人没有啊，在罗马帝国，就是黄地中海沿岸区域，不能有不信神的人存在。就是说，你如果是无神论，你一定会死的，你一定是以国的法律违背的。这个今天世界上有一个国家是不允许有神论的，不允许有无神论的，那就是印尼。因为你如果无神意味着什么呢？你没有信仰意味着什么呢？他一定会把你，至少把你赶走，踢出你的国籍，那么基本上还会把你给杀掉。所以在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啊，这些听众都相信有上帝的，没有人拒绝承认有上帝的存在，而且从宗教情操上那是率真啊，这个一定是循规蹈矩的，按时去献祭，做那些立法中允许做的事，绝对杜绝律法禁止的事情。所以他的听众在施洗约翰面前的这些人，不是没有宗教归属的，他们是有宗教的那一种身份的，至少是相信有上帝的。其实世界上不应该有人否认有上帝存在，道理很简单啊，这一个不必很高深的去推导为什么有上帝，因为没有上帝，那么人就没有父母吗？如果人没有父母，人哪里来呢？如果一个人看到你，他说你是自然而然的形成的，你一定会揍他，因为他是在骂你的父母，在侮辱你，对不对？所以当看到我们人存在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的想到我们有根源，我们不是自然的，不是的，而是有上帝创造我们。这个世界上70几亿的人，没有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你。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创造独一的你。当你静下心，尤其是你真正的问你心灵的时候，你不会否认你有根源，你有上帝的。在施洗约翰的面前的这些人，这些来到他那里的这些人都信有上帝的，有宗教情操和归属的。但是施洗约翰出来讲道的时候，他的话却是非常的带有悖论的色彩的。这些人不是信有上帝吗？但是施洗约翰说，天国近啊，你们应当悔改。 我们普通意义的理解是什么叫悔改呢？啊，悔改就是我承认我有罪，我决定信耶稣，对我过去的罪进行反省，痛悔己罪。不是的，施洗约翰在面对的之前，有宗教信仰的人讲的是，天国就要来了，你们要悔改。这是什么意思呢？天国就是上帝的统治，就是上帝要进入我们人的心来管理我们，我们接纳上帝做我们的主宰。这个国不是地域意义的政治概念，而是上帝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接纳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施洗约翰就说，这样的国就要来了，这样的上帝的统治的力量就要临到你们了。这个时候他的听众犹太人一定很奇怪，他们是上帝拣选的族类啊，他们早就有献祭，早就有侍奉耶和华，怎么还有一个新的概念的一个上帝的统治和管理呢？他们一定有一个悬念。好，接着还要悔改。悔改意味着什么？悔改就意味着我今天和我昨天以前所做的做错了，我要立即停止作恶，回头去行应当行的事。这是两件事，不是一件事。悔改不是一件事，悔改是我对我以前做错了，我因着上帝的感动，我非常的痛悔己心，我决定跟过去的罪恶隔绝，但不是结束，而是我立马去做应该做的事。我们很多基督徒就停留在第一种啊，我已经悔改了，我已经加入教会了，这个我可以将来跟主耶稣基督在一起。注意，施洗约翰告诉那一些一直过宗教信仰生活的那些犹太人要悔改，不单是对过去没有做够的要痛悔己心，而且要立马回头去做当做的事。这是一个新的，足以震撼人心的，因为跟他们原来接受的不一样，原来跟他们祖宗所传递的那种遗传不太配称。我们经常有碰到这样的弟兄姐妹，他来到教会，尤其是刚来，他觉得这话甚难，谁能懂呢？这个讲的基督教的这番道理要叫我们悔改信耶稣，简直是对我人格的侮辱，说我有罪，我怎么有罪呢？我怎么需要悔改呢？一时很痛苦，他觉得这套道理不能接受。但是人有没有罪？你不要以为你违法是罪，不但违法是罪，违法当然是明显显出来的罪，但是罪是见不中敌，就是说你该行的上没行，这就是罪。用这一个标准，我们需要很好的反省。在路边出现吃货，一是18个路人故意没看见的，他们已经将自己送下地狱了，因为该行的善没行，看见有需要的人没有伸手搀扶，他就是罪，他已经把自己送下地狱了。所以悔改不是说哎，我做错了我悔改，而是你有爸爸妈妈不承认你就是罪，你有上帝不接纳你就是罪。所以这个罪这一个概念，我们如果以道德方式去平衡的话，那就只对的很低层次的意义。为什么呢？人活着 你信不信耶稣都要孝敬父母，都要遵守伦理的标准。你不信耶稣，你也一样要不偷盗、不骂人、不干坏事，你要与人为善。这个伦理信不信耶稣都应该遵守。而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还有更深的、更高的，那就是超乎我们存在之外，当然不由我们人自己决定的，就是信仰，就是主耶稣基督进入你的心，圣灵与你的心同证，你是天父的儿女。一是你所有的伦理就自然而然一定要显出来。所以施洗约翰说要结出以悔改相称的果子，道理就在这里。你不是说哎，我不做坏事，不做违背律法、违背规矩的事情，我就完成了我的使命。不是的，信不信耶稣都应该遵守伦理。信不信耶稣在人与人相处的人际关系上是一样标准的，但是基督徒在此要更高。所以主说了一句话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断肯定进不了天国。也就是说，当我信耶稣以后，我只是按照普通人的伦理标准，我按照普通人的伦理行为要求来行事为人，你完蛋了。你已经自觉不自觉的杜绝福音了。有人坐不住说，哎，那这样我信耶稣更难，我信耶稣以后给我的重担和要求更高。从你不愿意的角度上来说，你可以这样理解，你信耶稣以后你的使命和责任更重。从你不愿意的角度上来说，外在是这样。不过施洗约翰他的话却给了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帮助和激励。他说了一句话，他是谁？他说他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个人要来了，给他修路。主耶稣基督要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也要修路。但是这一个不是我们自己修的。所以有人说，在启示录里面，主耶稣基督敲门啊，我就从心里打开心门迎接主的来，是打开心门。不过这个房间的结构不是我们普通意义的理解的房间的结构。这个打开心门啊，是天国如同一个巨大无比的房子，周围有无数扇门，每扇门外面就是一个你，一个他，一个我。所以这个门的打开不是我要打开，而是主把你的门打开。修直主的道，预备主的路，其实也就是如同施洗约翰所说的，要去实践信仰给你带来的生命力，要表现出来。这时候啊，约翰的话如同在犹太人中丢下了一颗重磅炸弹，他们听得很扎心，他们听得觉得是新的。一次就在约旦河沿岸的区域的人们都到他来受他悔改的洗。圣经第七节说，有许多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以悔改的恩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 上帝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以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铲，把麦子收在铲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这一番话是不讨人喜悦的话，也不是人心里面也想要的话。在他面前的这些人是谁呢？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法利赛人嘛，那一个约翰骂他们就骂他们吧，因为约翰跟他们不是一伙的嘛。法利赛人是死守旧约律法的，不过撒都该人施洗约翰骂他们，这就很有味道了，因为他们是一伙的。施洗约翰的爸爸撒加利亚是祭司，这些撒都该人都是祭司，他施洗约翰指着他们这些人骂，也就是说在他面前的这些撒都该人有不少是他的叔叔伯伯，或者是至少跟他爸是同僚的。他指着他们说骂的话，极难，叫毒蛇的种类。我以前读圣经一段经文叫做你们相咬相吞，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后来我看了一个科普片我就懂了。这个世界上的一种动物相咬相吞啊，毒蛇，蛇才会吃它的同类，而且咬了吞下去，别的动物没有这个能力。你讨厌一个人，你咬他，你能把一个人吞下去吗？不能。但是毒蛇就能。施洗约翰的选的这一个话比我们中国人骂三字经还难，非常之让人难以接受的，说他们是毒蛇的种类。犹太人的概念是什么呢？魔鬼的孩子。我们中国人骂三字经只是骂混乱血缘关系，但是毒蛇的种类是混乱种和属。一个人是一条毒蛇生的，这个是非常深的一个剖析和一个强烈的一个炸弹。这些听的人啊，不知什么反应。不过感谢主的是，他们真的被这话给震醒了。他们知道如果不在悔改上行出以悔改的恩相称的果子，他们的结局就是灭亡。他们懂啊，他们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很懂应该怎么做，只是没做。他们的道理很深，就是没做。不过施洗约翰是个伟大的老师，虽然比主耶稣基督差一点，但是他的的确确是个伟大的老师。他真的是因人因材施教，他对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讲道理，直接的指出他们的错谬与败坏，道理讲了就懂。但是对具体的人应该怎么做呢？平行的同广福音，路加福音第三章第十节开始到第十四节，记载了三种人来到耶稣跟前。 第一种人，众人问，众人普遍大众所有的人问，我们当怎么做？约翰告诉他们一个很具体的事，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因为众人嘛，不像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那么道理弄得很通了。普通的大众就问施洗约翰，那我们当如何悔改呢？约翰就告诉他们，如果你有两件衣服，就分给那没有的，你有食物有多余，就分给那没有食物吃的。第一种。第二种是税吏，税吏问约翰，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的回答很实际的，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第三种人，丁丁问他，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不要讹诈人，自己有强娘就当知足。三种人代表三种关系，普通大众、普通民众、税吏代表着有执政当权、行使执政行政能力的人，丁丁代表统治的权力。约翰讲的这一个很具体，其实弥迦先知早就在约翰之前的700多年就已经讲了一个原则，人应当怎么做呢？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行公义，丁丁和税吏，你们要秉公义来执政，行使你们的权。有两件衣服，有多余食物的要好怜悯，你有多余就分给那没有的，好怜悯。关键的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很多的人都受施洗约翰的话所感动，我们不知道当时有没有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起来打施洗约翰，我们也不知道有没有人起来攻击他、赶走他，但是我的推测是肯定有的。不要紧，最要紧的是有许多的人听从了他的提醒，真的立志悔改信福音，成为预备等候救主降来的降临的这样的人。但当然他的话没有根治那些行在谬误、活在错谬宗教情感之中的人。我们接着这一段经文，我们来分享下面的几点。第一，天国近是一个时间，这句话是一个重复的话，不过真是个时间，它不是一个纯粹从信仰意义去解释的，而是一个紧迫的时间。天国就要来了，天国就要临到你们了，天国就在这里，就在跟前了，马上就来了。天国对信的人就是个盼望，上帝统治，上帝掌管，那么我们就因着天国的来到，从天国的临在开始，就享受以父、以创造主上帝在一起的天国的奥秘团契。这个时间不可拖延，是近了，是一个很迫切的一个时间段。很多人说这个信耶稣很好，也很有意思的，很价值的，那我慢慢来吧，我等着。
我等学好了，我等把逻辑思维把这个信仰上里面理不清的东西理清了，我再来信，或者是我一定要都弄懂了我才对得住主，所以我来信。有的人说我觉知了但是我不受洗，我弄懂了才对得住主来受洗。不是的，天国近了，天国近了是一个个体又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天国近了可以是整体的，就是轰轰烈烈的大范围大世界意义的上帝的统治要兵营于这世界，但也有个体意义，个体天国意义。怎么说呢？人的生命啊是在上帝的掌管中，我们今天活着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圣经记载一个财主，他积累了大批的财富，说我的灵魂啊可以好好的享受吧，但是上帝当天晚上就取走他的灵魂，谁又能阻挡呢？我们在座的很多仍然年轻，不过你们一定不陌生，你们有许多的朋友甚至是亲属会在突然之间就离开了，甚至那么突然，甚至有些时候是你根本都无法接受的突然，它就结束了在地上的客旅的旅程。天国近了，我们的生命是很有限的，普通人活七八十年，若是强壮可再追加七八十年，也就是说你好好保养了你的身体，好好珍惜，可以活到140岁吧，但是与永恒相比也是瞬息之间。你想想你10年前，哎呀那么多么近的时候啊，那简直就是有些事情那么清晰，或者15年前偶然的某个很特别的事，现在想想就如同昨天刚刚过一样。我们生命有限，天国近了，你要有这种紧迫感，要知道因知主的脚步的宁静，你要悔改。第二，要悔改，包括基督徒都要悔改。这个圣经啊，绝大部分都在鞭斥有上帝有信仰包括基督徒，这本圣经里面更多的是在责备，用鞭子在鞭打。还没有信的弟兄姐妹不要说哎呀你们基督徒真糟糕，不是，爱就管教，爱就用慈神爱所来牵引你，不会看着你一头牛往悬崖奔你不勒住他的缰绳的，何况是人。所以上帝是爱我们才不断的鞭斥和管教，所以我们有错谬，我们一点都不要觉得好像我们就败坏堕落彻底绝望，正好是有希望。如果没有人管你啊，让你随你吧。这个恶人啊，圣经里面讲这个恶人啊，任意妄为，在世长寿，死的时候没有痛苦，身汤体旷，诗篇72篇。我就想到了圣经主讲到了一个故事啊，财主与拉撒路的故事。这个拉撒路呢，因为虔诚信仰，跟随上帝，一直死后就回天国。这个财主呢，因为拒绝信，于是死后就到地狱。那么到地狱以后，他提了一个要求，他说：“能不能差派你的使者，上帝，能不能差派你的使者到地上去？我有5个兄弟，要告诉他们天国的事。”财主，尤其是如果古传统的一个村庄里面，一个财主有钱。他有5兄弟，就是家里有6个兄弟，这绝对是在当地是赫赫大族，有钱有势。 要吃的有吃的，要喝的有喝的。恶人，任意妄为的，就上帝要让一个人败坏，要怎么呢？任凭他，法老王，任凭他，你去吧，随你的。多次的鞭打，多次的提醒，无效。石心已经变成一个石头一样的心，那就随你吧。但是上帝爱了我们之后，就要赐给我们一颗肉心，有情感的，能感受的，能接纳上帝的管教和恩典的心。不怕管教，要悔改。我们做专业，或者是人家说的很不好听的，就是说职业宗教工作者的我们时常也是要悔改。许多当做的事没做，许多当讲的道没去讲。我时常想啊，有弟兄姐妹给我讲，某某人讲，哎呀，你这个很懒，心不在我们教会，这个该做的许多事没做。我听完以后，你知道我的感受吗？我无比的感动和得到激励，因为在自肢体的眼目中，我还能做，除此之外还能做许多的事，证明他心目中的我还不是现在这么差。我想一样，对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以这样的心态来过每一天，不怕鞭打，不怕鞭刺，不怕有错误。你如果没有错误，你如果做全了，感谢主，你就被提到空中与主相会。你还没有被提在这地上的一天，你还没完美。所以主说，我求你们像我一样，像我一样完全，如同天父一样完全。我们就是我们有罪，主才上十字架。耶稣为什么上十字架？是那几个兵丁吗？罗马人吗？比拉多吗？文士祭司长、法利赛人吗？是又不是。是的，是他们当的刽子手。不过把他送上十字架的是我们的罪，是我们集体的把他拱上了十字架。悔改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概念，不是一个虚无的，哎呀，我做错了，我跪下来对不起而已，不是，而是一个立刻停止作恶，调换方向，走往正途。像你到一个地方去，开错了车，开错了方向，你说没事，地球是圆的，南辕北辙，只是道理是对的，我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开，地球是圆的，一定要绕回来的，你去开吧。这个地球是圆的，但地球有好多是海，你开不是绕不转的，转不了的，停止，走往正确的方向。我们的人生也是，所以啊，这个作恶奔跑的速度越快，灭亡越快，而朝正确方向走，速度越快，到达目的地时间也短。悔改不是说，哎呀，我听得我很扎心，我读了这一段圣经，上帝的确向我说话，哎呀，但是主啊，怜悯我啊，主有怜悯，忍一忍过了，今天过了，明天过了，今年过了，明年过了，不是，是立刻。我知道做错了，我应该做正确的，所以现在就做。你有许多的事情不能够等待，不能够去找时机啊，找一个机会，找一个我准备好的心态，我找一个我万事都是已经齐备的这样一个状态，我再来 好好做。今天犯一个错，哎，没事，反正主有怜悯。这个等我过了这一个节吧，等我过了一个节骨眼，我往下的就做对了。甚至有些时候明明知道是错的，他祷告主啊，怜悯我，这一次让我往错的做成功，我下次就做对。直接祷告主啊，这一次怜悯我，虽然错的不对的，但是呢，我太需要了，你就让我成了，我下次就绝对做好的。主听你的，那你是主，主是你的打工仔。不行的，不行的，要立刻回转。你如果感动，你应该做，你就去做。你已经有感动不能做，立刻停止，调转方向。所以问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的问题在哪里呢？不是他们违背什么，而是当做的没做。我们举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吧，说不能杀人，律法第六条不能杀人，那么我们的理解是我不能拿刀杀了一个人，我也不能自杀，对不对？对吗？对，一点点点。这一条诫命的重点不在于消极意义，而在于积极意义。不能杀人就意味着要尊重生命，那么不单自己好好活着，也帮助你周围所有的人好好活着，活得有尊严。那么当然最有尊严的是什么呢？有信仰，有主的生命在你里面，有着永恒的价值，而不是我过往七八十年灰飞烟灭。而是你如果真的觉得不能杀人，那么就要使人活着成为真人。当然这不仅仅还有更深的，以爱、以公平、公义为基本原则的。所以很多人很奇怪，您基督徒这个简直是一定那么是说服人信福音，说服人接受耶稣，凡人。不过其实是爱以公平来成为我们生命的动力。你信不信归根到底是你与上帝的事，我们包括传道人在内，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不能起决定的任何作用，所以只能讲了福音。至于你愿不愿意自己得到救主的生命，那是你。所以恩典在这里有着非常特别的意义。恩典当然不是我们要有就有，要接受就能得到的，那不叫恩典，而是你不配得，你也不想得，却偏偏临到你，就是主一定临到你，感动你，让你信了，这是恩典。但是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内容，恩典如果我们说有三重的意义，第一当然是行在于我们悔改之前现在的这样的一种恩典，来感动我们，催逼我们，让我们明白自己的真实的存在，有罪需要耶稣。那么第二是有效或者是治愈治病使你痊愈的恩典，那么这个恩典就是实际发生果效，让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身上发生功效。但是恩典其实还有第三个很关键的作用，那就是有效以合作的功能。怎么说呢？我们原来不是个病人嘛，有罪，有罪是个病人。那么教会是什么呢？教会像一个医院，我们都是病人，在这个医院里面接受诊疗。所以需要什么呢？需要你很积极的、很愿意的去感受和活出基督的生命。所以这就有了这一个内容的第三方面，要结出果子，以悔改的恩相称。什么叫做结果子？一棵树长出来结出果子， 但是对我们基督徒啊，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发生果效的美德，也就是基督徒的美德。我们刚才说了，主耶稣基督严严的告诫跟随他的人，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那么这个义就有更深的意义了，就不仅仅是行为得当合乎标准而已了，这个义它本身就有一个更重要的，那就是按着上帝的旨意来顺服接纳和跟随。所以这个义它本身就带有现实的作用了，是生命实际能表现的果子。我们前面一个主字你们听得很清楚，那样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连善温柔节制信实公义很多，但归根到底是什么呢？归根到底是表现出爱，表现出是恩慈的、良善的，这个家里面没有吵架很和平的，不信主的人也有很多啊。这个帮助人的，这个有爱心的，做慈善事业的，不信主的机构也做很多啊。但是关键是这绕了一个圈，这些表现能表现是什么呢？以上帝的生命一致相称，就是一致，就是你行出来要按照上帝的标准来过，不是以人的伦理标准。这就告诉我们，比如我们的信绝对不是说我 接纳一套理论，我能背使徒信经啊，我能够将这个教会的这个大义，这个教义里面关键核心要点都弄清楚，我口服心服，这一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的信是按着上帝的要求来的，以上帝的标准相称的。曾经来过我们团契在这里做见证的这个牧师，他南京的时候给我讲了一个他自己在加拿大做牧师的一个经历。他说他在加拿大他有不少的好朋友，那么其中有一位是牛人，是华人在加拿大中有突出贡献的，如果不是十个人之一绝对是五，不是五个人之一绝对是十个人之一的。他在非洲做了许许多多的福利啊，建医院啊等等许多的工作。那么他就跟这个牧师说，你不要再给我讲圣经，也不要再给我传福音了，你看我跟你们上帝相像吧，你看上帝有爱我也有爱，上帝努力帮助有需要的人我也这样来要求的，你看我是个好人，我努力像上帝一样成为一个好的善的。这个牧师仍然是不会气馁的，告诉他，你做的是不少的好事，但这仅仅是好事，你不能够到路上说，哎呀我长得很帅，我各方面条件也很好，这个女孩子正是我要的，所以合乎我所要的你得嫁给我。我们人难道能对上帝说，上帝啊我跟你相像，我也努力的这样，所以你得让我上天堂。没有的，标准，上帝的标准简单但是又是不可替换的，那就是主所说的，你们要信跟随我，如果没有信这一切都枉然。这个世界会过去，那么包括我们这个世界有形能看得见的东西都会有结束的时候。我们的目光不是今天看得见的有形的世界，而是主永恒不可朽坏的天国。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 我们刚才说，我们基督徒该怎么做呢？我们很快就要迎来圣诞节，其实包括就像我们同样情况的漂流于异国他乡的世界的漂流者的我们，真正的需要有爱、团契和信仰。归根到底是要有信。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样的特别的时机，向我们周围的人传福音，把我们觉得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告诉他们。我们可以利用圣诞节这一个节期，我们周围的朋友还没有机会听福音的，还仍然没有决定信主的，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将这信息传递给他们。什么是圣诞节的礼物？不在于一个礼包，真正的圣诞节的礼物最宝贵的，那就是接受耶稣做我们生命的救主。这实际上也是天国近了的意义。主来了，脚步近了，用在今天仍然是主要来还要再来，我们的主复活升天之后还要再来，天国近了，彻底最后主来收拾这个世界，审判这个世界，这脚步也近了。马太福音24章讲得很清楚，主要再来的脚步近了。所以我们今天就用我们今天的时间，从我们今天你周围最亲密的、最宝贵的、你生命中觉得很重要的人开始，你送他一份最宝贵的礼物，那就是把主的福音传给他。什么高档的圣诞节礼物都不及这一个永恒不可朽坏的礼物宝贵。如果你有机会，那就是伸出你的手，对你生命中宝贵的、重要的，你的亲友传着福音，你的同学、你的同事，远的通过 email 网络向他们传福音。主要用你就在今天，不要做痴呆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这是可惜的。听了道，领了教，归根到底成了毒蛇的种类，这是悲哀，而且是浪费的，也是绝对不应该的。我们停止脚步，转而归向耶稣。我们要停止我们那漫无边际、任意妄游、漫游的心，把心单单归给主，交还给耶稣。我们今天就是机会，用你的生命来服侍主，回应主的爱。我们的主不是虚无缥缈的一个概念，而是真实生命能够实际表现，让你的生命更加的有爱的力量和勇气的这一种根基和永不朽坏的反角石。过不再异样的生活，不再是外在挂名的基督徒，也不再是熟悉圣经道理和基督教要义的单纯的宗教情感人士，而是真正的进入信仰，与主真正有心连在一起的同心圆的关系。把你的心交给主，用你的生命来服侍主，这是有价值的，不是徒然的。也勇敢的伸出你的手交给耶稣，他一定接纳、搀扶、带领你到底。请我们低头。 请所有的人都开声的祷告。你默想和祷告，主究竟是怎么感动你、改变你的？你有什么样能够为主做的事情？请我们每个人都开声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每一天的恩典都是够我们用的。求你的灵进入我们每个人的心，你亲自的来光照我们每个人，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和明白你的生命是何等的宝贵。我们今天听了这篇道，有没有人还决定不接受耶稣的？有没有决定不接受耶稣的人？有没有？请我们整张都低头。如果你有的话，你举手，我们要为你祷告。有没有人仍然决定不接受耶稣的？有没有？这是一个很正式的询问。有的话，我们要为你祷告。你仍然决定不接受耶稣的？有没有？请我们每个人都仍然低头。有没有人仍然不愿意接受耶稣的？有没有？仍然不愿意接受耶稣的？有没有？我们要为你祷告。有没有人今天突然改变主意，愿意接受耶稣的？有没有？请你举手表示，我们也一样要为你祷告。我们仍然低头。有没有人今天突然改变主意，想要接受耶稣的，以主建立生命的关系，让主来掌管你的一生的？有没有？我们要祷告。感谢主，你的恩典和奇妙是超乎我们所能想象的。主啊，你的圣灵是超乎人所能及的那样的奥秘。你进入我们的心，使我们的生命被你改变。你进入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与你的灵同证，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为着来到你面前，但仍然在寻求徘徊，今天仍然决定不接受耶稣的这样的肢体祷告。主，你知道他们，你也知道我们曾经是这样的败坏、拒绝和刚硬。这似乎都不是我们的错，因为似乎你的圣灵没临到。但是主啊，实际你就在这里，你的眼目就在看顾我们，你的眼目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求你来改变这样的弟兄或者姐妹，让他的生命被你自己改变，被你自己得着。我们相信这一天就要到来，只要你愿意。人不能及，人不能达的，你的灵却一定能达到。求你进入我们每个人的心，做我们生命的救主，拣选我们和我们每个人的家庭，使我们每个人的家庭都满有主你的怜悯，每一天都充满着主的爱、喜乐和盼望。求主带领我们，与我们人生每一个脚步同在，特别的眷顾、保守和赐福于这一个降临期。团契要准备各样的活动， 来迎接和纪念救主的降生，求主感动所有的肢体，愿意同心合意，为着团契传福音的需要，都愿意同心合意的摆上，不管是我们能力所能及的做体力的经济的奉献，还是我们背后默默的祷告，用爱心，用支持，用鼓励的话来摆上，成为馨香的活祭，求主你都一一的纪念。我们以下的时间仍然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亲临我们中间。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